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今天我们在这半个钟头思想一个题目，那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美国史坦福大学快乐心理学教授艾玛塞佩拉，他曾经这样表示，在美国人们的压力程度正逐渐的升高。根据一个全球知名的人力顾问公司最近做的一项调查呢，发现有 58%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而焦虑是美国人因为精神健康问题而去看医生的头要原因。在美国每年耗费政府420亿美金，过去十年抗忧郁药或者是抑郁药物在美国各个年龄层的使用率呢，已经增加了4倍，400%。像我们香港也是一样的，这种高效率的大城市都有各方面的压力。香港精神健康议会的召集人陈医生，他在一份报纸上表示，2024年香港人自杀数字高达1138宗，这是从2003年以来最高的数字，比前一年2023年上升了4%。自杀率为10万人当中有15.1个人，一般是11到12个人，但是香港呢，现在是有15.1个人。香港去年平均每天有3.12人放弃生命，也就是超过3个人每一天放弃生命。那最后我们问，像香港这样的国际大城市，试图自杀或者自杀这个记录里面哪一个年龄层的人是男性还是女性最多呢？结果是以30岁到49岁的男士升幅最大，多于5%。在这些自杀的人群里面呢，有精神方面疾病的是占了70%。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跟听众朋友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里面主耶稣说的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章28和29节。当主耶稣讲这一段说话，或者是这一小段的话，从25节到30节，这是一小段，讲这段话之前有一个情况，这个情况也跟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密相关的。因为在25节耶稣这样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这是25节。你会发现圣经写得很仔细很好，就是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这是祷告。而在耶稣讲这个祷告跟后面28节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呢，25节是 以两个字开始的，这两个字我们不能够忽视，不能忽略。哪两个字呢？那时，就是那个时候。那时是什么时候？很明显就是前面你可以参考的二十节以下，或者再远一点点，就包括了十一节到十九节。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看最近的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几节是讲耶稣基督传道实行异能，就是神迹奇事，但是呢，人们并不接受，不悔改。这是一件令我们觉得很稀奇的事情。但是这个记载呢，跟上文是一脉相通的，因为在上文里面又说，就是耶稣说的，我可以用什么比喻这个时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子，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等等等等。然后就是二十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都悔改了。这样的话呢，就像约拿书的尼尼微城一样。但是二十节不是这样讲的，二十节说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这是一个反常现象，反而我前面说的都悔改了，那是一个正常的，因为耶稣基督行异能，人们悔改，有反应，有正面的反应，这是很健康很正常的。但是耶稣基督实行异能神迹却不悔改，那么你也会问呢，耶稣行过什么神迹异能？很容易回答，我们常说你看圣经就要看文本上下文，就在前面同一章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五节，耶稣说，就是盲人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那就是一般不一定能发生的，除非你是很好的外科医生，而你的病能够得医的话会发生，一般都不容易的。盲人也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麻风病人得洁净，聋子听见，后面还有死人复活，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穷人听到福音。那么你再看前面一章第十章的话呢，讲到血漏病的人得医治，还有哑巴鬼被赶出去，一并赶鬼。你再往前面多看两章，第八章二十三节讲的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平静风和海，等等等等，这样的神迹奇事都是耶稣基督所做的。现在呢，他在哥拉逊、波塞大啊这些地方行了神迹以后，没有人悔改。因此我们读下去的话，你会知道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讲的是责备他们跟审判的宣告。对于我们今天凡劳苦担重的人，那如果你是不劳苦的人，我就不是我今天要面对的对象。但是如果你是躺平的，也是在一种你劳苦重担之下所产生的另外一种不正常的一种反应，躺平嘛。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凡是有失败经历的，内心疼痛的，这样的人听到耶稣基督传道而没有健康的反应，人们不悔改的话，你的感觉是什么？我说咱们有失败的经验，看耶稣基督他传道的经验，同样的是失败。在这一段经文二十节到二十四节没有反应的人当中，就给我们一个鼓励，不要灰心，因为你不是唯一的失败者，使你产生一种并不孤单的感觉。在一个人心刚硬的时代当中，在那样的处境当中，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一个祷告，而他的祷告里面披露了重要的真理。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 他祷告的心声是使我们在生活里面觉得劳苦又有重担的人找到了出路。那么这出路是什么呢？第一，学习儿童。他用的是婴孩。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这是耶稣基督祷告当中披露的。但是另外一面呢，是向婴孩就显露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跟我们一般人所想的不一样，我们认为聪明通达人能够明白耶稣基督天国的真理，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说，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了，然后像婴孩却显露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圣经学者怎么解释这句话。 D.A. Carson 是福音派里面很多著作也很多人喜欢看的一个新约学者，他说，许多人将聪明通达人限定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但是呢，不但如此，上下文暗示这个范围是更广的。耶稣刚刚宣告了对这个世代，就是十六节所讲的祸患，谴责了刚才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诸城的祸患。这些人都是聪明通达人。耶稣基督传福音的真实意义向他们隐藏了，当然因为他们不接受，所以关键点不在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就像婴孩的关键点不在于他们的年龄或者身体的状况一样。对比呢，在于自给自足自视为智慧的人与那些依靠他人乐于受教的人之间。Carson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觉得你什么都有，你是一个聪明的人，那你就是聪明通达人。对于这样的人，神的真理是隐藏的。而对于那些需要依靠别人的人，也愿意接受别人意见有受教的心的人，就是婴孩的态度。但是听众朋友不要误会，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不是反智的，不是与理智跟理性对抗的。你仔细看，在后面的经文耶稣基督讲过这个天国里面是什么样的人。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四节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或者旧的翻译是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很清楚很明白的，在天国里面的人是像小孩子的人。然后在我们的前一章第十章，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像小孩子一样，绝不能进天国。那么像小孩子那么单纯幼稚吗？当然不是。圣经本身有解释，十八章第四节耶稣基督解释说，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小孩子的谦卑是我们进天国的榜样。回转变成小孩子，也就是回转变成小孩子有那样的谦卑。一个能够明白真理的人是虚心求教的人。一位新约学者他写的释经书里面说，一个人若不认识到自己根本无力自救，并随后不完全依靠神的怜悯，就不能进入天国。也就是神的国预备好了，要进去的人是知道自己不能够自救，自己也没有能力自救。我常说，你问一问白天的阳光晚上的月光是从哪里来的， 没有一家电力公司制造了太阳，也没有一家非常高明的电力公司制造了月亮，那是高高在上的，是来自神的创造。当然有人会反驳，我不信是神的创造，不要紧，我可以说不是人所造的。任何一个星球不是人所造的，连地球也不是我们人所造的。我们要认识这一切的奥秘跟背后的伟大，必须要虚心的求教，绝对不能够骄傲。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这是一个非常浅白却不改变的宝贵真理。实际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像耶稣的门徒最有自信的彼得。彼得曾经在耶稣基督说你们会跌倒，因此你们要警醒，但他怎么说？他的反应是，即使众人为你的缘故跌倒，我也绝不跌倒。那么耶稣怎么说呢？主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耶稣这样讲了，讲到这个份儿了，彼得他又怎么说呢？接过来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绝不会不认你。这是写在马太福音26章的经文。那最后彼得怎么样？当耶稣基督被抓以后，当然彼得跟耶稣基督有那个丰厚的感情，他没有逃跑，远远地跟随耶稣。可是照耶稣基督所说的，他三次否认他。最后耶稣基督转过身来望他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彼得出去痛哭，因为那个时候鸡已经叫了。但是来到使徒行传，圣灵降临以后，彼得完全改变了。以后彼得在写信给教会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最后一章彼得前书5章5节，他说，你们大家都要以谦卑当衣服穿上，彼此顺服。彼得继续说，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但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使徒彼得所学到的教训。弟兄姊妹，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回转变成小孩子，谦卑像小孩子。这一刻我们的祷告是，主啊，每当我看到幼稚园的小孩子，小学一二年级的小孩子的时候，要默默的祷告，让我的心也那样的单纯，那样的洁净，有受教的心。旧约圣经有更多的例子，在这里我们就不说了。弟兄姊妹，那些被称为有智慧有知识的通达人，对于约翰加尔文来说，16世纪的宗教改革神学家，他说是指那些被魔鬼般的骄傲所膨胀，不能忍受基督从上头对他们说的话。吓不吓人呢？加尔文继续说，然而神弃绝那些过高估计自己的人，这也并非总是如此。为什么不是这样呢？他说，我们从保罗的例子就学到，基督制服了保罗的凶暴，因此我们也推断，当基督说福音的奥秘向智慧人隐藏的时候，这句话并不是对所有的情况，因为对保罗这样的人呢，耶稣基督要对付他。虽然保罗骄傲，但是耶稣基督对付他而向他显现了。加尔文做了一个解释，比较中庸一点，他做了一个平衡。他说，假如在5个智慧人当中有4个拒绝福音，1个接受，在同等数目的未受教育的人当中，有2-3个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就是耶稣基督这里所讲的话应验了。无论如何，听众朋友，我们的重点是学习 像小孩子有谦卑受教的心。第二方面，在27节里面，耶稣说，一切都是我父交给我的，除了天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没有人知道父。什么意思？很简单的意思就是，一切的权柄都由天父上帝全能者交给耶稣基督了。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28章18节，耶稣基督也宣告，那时候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交给我了。这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的祷告给我们看到，他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位，唯一知道天父的，然后他所愿意显示的，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显示的人，没有人能够知道天父。那么我们就明白了，透过耶稣基督是认识上帝的唯一途径。耶稣基督一方面有了谦卑的模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基督。我们在腓立比书2章5节到8节，我们看过的。现在，我们再仔细的聆听圣经里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约翰福音14章6节的经文跟今天我们看的马太福音11章27节是异曲同工，讲同一件事情，除了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所愿意启示的人，没有人能够知道父，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以后彼得大有能力讲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4章12节所讲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一切的权柄都给耶稣基督了，而耶稣基督的谦卑透过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让我们明白也知道，唯有透过耶稣基督能够认识天父上帝。那么最后耶稣基督做什么呢？他就发出邀请了，他的邀请是对一种人，就是那些觉得自己劳苦而又有重担的人。你觉得自己很享受，你也没有重担，你可以忽略他。当然将来如果你后悔的话，那是你的事情，不要忘了耶稣基督是爱每一个人的。他的邀请就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句话讲得很温柔很高明，他没有命令你来，他没有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必须到我这里来，而是说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原来我们得享安息，到耶稣基督这里来，还有一个要求跟条件，那就是背上耶稣基督的轭，背上耶稣基督的担子。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清醒的。这是我想到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要有所背负，才能够达到真正的教育目的。我以前修一些课，当然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也到香港的中文大学的基督教的那个学院，有一个神学院崇基神学院，我去旁听以前学过的中国教会历史，我再次去旁听，因为那个教授很好。但是旁听呢，能够学到的东西很少。所以第二次有机会的时候，我看 中文大学的这个崇基学院神学院里面讲香港基督教史。那基督教会的历史在香港，就是香港的教会历史呢，我没有正式的学过，在我读书的时候。所以大概是十年前，对，十年前我去学的时候呢，我认识教授仍然可以旁听，但是旁听的人呢是不需要做功课，也不需要参加他们的其他的这个考察。所以我就跟教授讲我要交学费，那么教授跟神学院接受我做特别学生，我交足了特别学生的学费不便宜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是5000港币。那么我每一次去听课，而且也上他们的网站看做作业的要求，透过网站也交功课学生到哪里去考察的时候，我们考察了几个香港基督教历史的一些古迹一些地方我都去。做功课跟看书还有做学期的作业都是需要花心思花功夫的。我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时间，我一边那个时候在电台工作，一边在教会侍奉，也一边去上课。那是只有这样的学习，最后呢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直到最近我们的一间分堂，我们基督教学校的那个教会里面请到了一个传道人，他从美国读书回来又在英国服侍回来了，他就说周牧师，我想看你当年所做的那个功课，因为他在网上他听说有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文章，我就给了他。弟兄姊妹，我发现一个简单的真理，你如果要真正学到东西，是要背一个学生的重担，要负一个轭的。耶稣基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而他的轭跟担子是清醒的。因此每一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弟兄姐妹，你有你的重担，你有你的劳苦，放下来，但是你背上耶稣基督要你做的，可能是祷告，可能是好好的敬拜他，花时间来读圣经，或者是劝人安慰人认识主，这些轭跟担子能够使你的心灵变成清醒，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要求。但愿劳苦担重担的人能够透过今天马太福音11章28节29节得到真正的安息。愿神借着他的话安慰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好，谢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